是不是一致的？当我们走进的课堂啊，那么我们提起口号之后，所谓的进入火焰手进啊，我们越走心思，我们从越归一的心呢，去创造一个佛法的声音。有这个声音在听闻律的时候，当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变化。因为你除了你是一个财政凡夫以外啊，你的生命创造了两种强大的力量属性，一个是心灵的力量，一个是弥陀的力量。什么是心灵的力量呢？过去我们的所有人是说自信功德力的事，其实我们自信本来就很大力量，是你得把它释放出来而已，没有把它开发出来。所以我们通过习惯呢，我们短暂时间障碍我们内心的东西都把它消掉，这个时候你的心量更加的灵活，更加的明了自己，这个时候你心灵的力量跑出来了。第二个，阿弥陀佛的音声，它代表弥陀的所有的功德，你启动了弥陀四法眼的加持力，是佛法的事。那么这两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心力带动佛力，佛力加持心力。那么从这个心力带动佛力，我们可以知道，你内心的力量是主动，佛陀是主动。也就是说，你准备了三分，佛陀给你三分的功德；你准备了五分，佛陀给你五分的功德；你准备了十分，阿弥陀把所有无量光妙佛的福德做给你。所以不愿意佛陀，谁能够把这个佛陀的功德全部把它释放出来，就各凭本事了。因为当然，就佛陀是平等的，身为佛陀，他没有偏见的，他没有锁定哪一个目标，说要给谁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一场佛经打下来，有些人是满载而归，有些人是这个阿弥陀佛接近，因为没有准备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心态的准备，我们大致分成两类来看。一场佛经打下来，有一种人是消灭上师的念佛，你看他几天创造了多少佛号，深夜的礼拜，口业的赞叹，意业的皈依，一天打下来打看了十年，创造多少佛号，佛号功德，那功德往哪里去呢？都是消灭上师，那老板能接受吗？那做生意的注意啊，消灭上师的念头，因为他没有灵光的带动，只有信仰的束缚。当然，当身为高分子一的初学者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还没跟他接触啊，慢慢的你要学佛经论，慢慢知道怎么去面对你内心的事情，怎么去调整事情，去加强你的心灵的素质，加强你心灵的力量。这个时候，你心灵力量准备好的时候，你的明了心在跟佛陀接触的时候，那样这个佛陀就不是一般佛陀，佛陀给你动作的东西，因为你准备的更好。所以我们就会从一个消灭上师的念头提升到一种往生式的念头。你是要有生死的，不是追求世间的那种安乐的糖果而已，你要的是阿弥陀佛，因为你准备了。所以，从一种信仰式的念佛而提升到理观式的念佛，你的生命是走在一个不同的道路上。你是一边是走到人间的安乐道，一个是走到成就佛道、往生净土道，那两个道路通道不一样。因为你是属于佛派的出身，所以我们从一种信仰式的消灭障的念佛，怎么样提升为一种？往生式的理观式的念佛呢，就是你除了佛道以外，你要有智慧的引导。就差到这里，你不能只是抱一个感觉，你 不认识他，不宗教信徒来的，你要提出你心里的说辞啊。那我们看看第三个部分，前面师父当我们念佛的时候，要他们同时操作一关跟十句。一个副学者，你是不能够同时操作一关跟十句，不可以。初学者要把五关十句分开来，分成两块，要分开操作。你一开始做的时候要先拜，因为你的身体是重，让身体调稳。调稳段时间以后，稍微清楚一下就等同。等同的时候先念佛，把心静下来。有的时候分钟，可能三十分钟，就专心听声音。这个时候你的心呢，是无方便住的，是有一点点关于就，要顺从密道的音声。你相信这个音声是无量的光，它一定会教导你。第二个，你相信这个音声一定会带到心里去。相信就够了，带一点信仰。这个时候心中是不抱怨的，只要生命法尽一生。那么这个四三段时间以后，你开始把佛法停下来说一段，观照你的念心，本来是我净，本来净土，空掉这三观，对不对？那么这个空掉这三观，就是三个观照：第一个观照正果，第二个观照众生，第三个观照佛。慢慢的安住，调伏一道。你念一段时间以后，再恢复到两个，开始修，这是调配。但是主修是谁？主修。那么你观干什么呢？你要准备你调伏烦恼的第二点，就是为你做准备。你要有能力去调伏，就是说做第二点的调伏。你要把临终时的一种调伏力量，你每一个动作在你的内心当中都加上一种力量。你们认为正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你要去储存，那个能量要去储存。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理观实修，实修理观。那么你掉到临命中，你慢慢觉得了。慢慢，你慢慢学习。在念佛的时候，遇到特别大的那个妄想，带有烦恼执取的妄想来冲击你的时候，你这是个什么疑问？你告诉我，这都是虚空，你要回答，你要先放下它，它是一种影响力，然后你再来对峙它，它是一个故事，这样，你看阿弥陀佛的什么？你会慢慢的。从宗教中里面的安住一定要注意，你自己会主动有一种去冲破难关的力量。当然这是第二点，你第一点一定会说会说到正道观照进你的时候，你会遥望出去，但是你马上镇静下来，你的理观什么就会出现，他没有不过你，你平常在被理观就会出现。我们能够掌握第二点的环境能力，你不用到里面中，你就会觉得这三十五个人，你在佛堂参与的理观啊，果然不可思议。所以说，你这个关键是理观的时候是分开，但是你等到你慢慢熟悉以后，你在念佛的时候，理观它是在显著状态，但是只要有障碍，它主动的会跳出来，它自动会启动的，它会帮你掌握第二点的真理，你就是把它做。你不是怀疑，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老是被烦恼业力抓得到，你是有第二年的抗拒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理观跟实修慢慢结合。所以，当我们修行的时候，真正佛法修行的时候，佛法是在现前的状态，理观是在潜伏的状态，它随时备而不用，因为它随时面对。你内心强大而坚固的妄想，那个带有执着的妄想，它会使用第二点的环境能力，让你在每一个妄想当中顺利的过关。这个就是到最后一般的实修的结果。但是你主修还是不好，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要切断，没有一个初学者可以同时一般的实修，不可能。这两个事情不一样，念佛是不如念佛的，是信仰不一样的，是不分别的。因为主观 开再见。好，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李光跟师父刚开始要在佛堂修，你不能开车的时候修，开车的时候你就生不来。好，是不是？ 道是国门也有失火，你看过天地菩萨没有往后大人站在这个地方上面，那你看他会不会就是死出去了？他这也有师兄啊，不是只有小乘有师兄，他其实他每个宗派跟天台有天台的师兄，华严华的师兄，当然他也有那个五官啊，华严华净观，他一定有师兄。不过世间一般来说，一定具足僧多于上品，所以看，不管是谁安排的师兄，一定有一个礼拜，然后佛有的僧念啊，一有的赞叹，一定僧多要具足。所以有些人不拜佛啊，其实你师兄不圆满。像功夫地藏一天拜48拜，至少拜48拜阿弥陀。如果你每天拜88佛，拜每天拜48拜，拜2次也可以。因为你在命定的时候，你造的孽是用三口一三念来造。你现在反问归正的时候，你三念没有一半，缺乏两念，只有口念的一念，效果就不好。你说你只靠两念来修行，你造孽靠三个念来造孽，是吧？最好要有三口一三念基础。你几乎看所有的修行都是修。华严中的师兄天道的方便法一定都有三口一的，老祖宗正修还是天生一条，但是你觉得好像拜到最后没感觉了，阿弥陀佛多一些薄弱了，那你观一下后阿弥陀佛在照耀，我是在召唤，好看见的很多机会，那是在对峙，但正常情况不要非常幻想的观，但是自诚感觉天生一条正修。是什么做礼物用火在？那这个是个人化的，我们刚刚讲民族性的，个人化就是为什么是个人造型？个人造型就是东南亚、南亚、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兰、伊斯你看你翻译是什么重点，是他们重点就是我的这边他们的释放没有标准答案，请说你每天到圣诞节做完整的所以你站在问题的时候你就站在问题非常好，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可以研究的，你说哇其实真实的心皈依的心建立的时候很多事修它不会影响你的法法效为弥陀，不是说你练习的话就障碍你往生，没有那么严重了，看你的心态怎么去，你有一佛测嘛，你怎么把它回归起来，这个不能比较简单，这个不是一定要这样，不如说你们要遵守。我五年级是吗？
五年级是吗？
对。我
这是个人的，你们有人爱五点基础网吗？举手上来。
啊，好，这是我们自己那个方面的，给你们参考了哈。
就是说，因为
我他们在里面，他们搞很稳，所以我们是以实体服务为一个主导，算是算是他们主导，他们主导，他们定向，他们主导，他们主导，他们定向，他们主导，他们主导，他们主导，这么这就是一个节奏。
那么现在这个好处就是它带动一个猎户的节奏，本来是一个漫无目标的符号，就不能因为这样
我们这一个节奏往这里设置，为什么艺人会设置这样的节奏？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大时候的应用方式就创造一种符号的节奏，他说你就用这
三句三句四句，
那这个节奏呢，你第一个节奏猎户使劲的时候，你就放上一个右上角的猎户，
然后这个做出来。
当然，这不是说一定有个第一关审查的项目，是一个度、两个度、三个度、四个度、五个度。那你在这里去骗啊？为求一心，先求成片，对不对？为求成片，先求专注，对不对？你这里的话，你这个自己的时候，你就一骗就是我自己符号，是吧？那么这种骗有什么好处呢？当你符号跑掉的时候，你会马上发现得到。哦，你骗到哪一个点？忘掉了。那他们造成一种系统的警戒，你以后小心点。面对这样的就是妄想这样的，不知道等到我是干嘛设计的酒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就是帮助你去检查你的符号的成分，因为你符号不成的时候，你就不适合连在一点了，是吧？那么就是说，打游戏的时候，你地中地符，它会有地中跟大中的生态带领，但是你实际的时候，你突然间。没有人带你了，你自己要提符号就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也叫成叫做五顶级符号。
当然，这个五顶要放在地上，你不能放太高，不容易上。这地上就是一二三四五，好。那么这时间十五分钟，看你能够练到练到几遍、十遍。但是有一个原则，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中间打到小这种就不要了。你要很清楚，你看你每天是不是要进步，你的心力、专注力是不是有下降？我第一天、第二天，我出现是我练五遍，但是我后来慢慢慢慢，我那个片数增加了，你就会觉得你真的是在符号的下面在增长。当然，你那时候刚开始练就清楚，你一开始能够练成三遍完整的符号，都会让你试试看。你做过五点基础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挖墙打得多重，你挖墙连上天都练不出来，你就是打得多重。你不要说一心不乱，你算是功夫从专注之上到成片都很难，但是你不要放弃，你就会进步。你是要肯用心，当然你要加一点规，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现在别无选择，你是全场好。是告诉我的师傅，一定要不断的去跟你自己沟通，让你自己的心啊，慢慢的放出妄想，跟着符号走。所以你在打游戏，你功夫上，你开始功夫用功的时候，尤其最后三十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风云交锋，你就会觉得很痛苦。这个地方是妄想上升的，那个是符号，你不知道，经常会不能忘记你何时得逞。这个时候在考虑你平常的服务应该服务的行为，你要稳住，保护自己，你不能让他妄想。为什么？你要跟自己沟通，你想通没有用，因为你走这个路后果是有轮回，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你在慢慢慢慢的跟自己沟通以后，把你的心啊引导到符号上去，不能强迫、强迫、念佛都没有用。有一个军事跟我讲说，他当我是大王，我告诉他，这么一个好的大王，然后我就没有练得这样辛苦吗？你不知道跟什么跟什么沟通，你这大王是你上面的线，你要跟自 面我有道理，就是说我不想想我怎么在要向前我不需要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有些人三十分钟啊，一天不能流血，试试看。我想，我想是说，我做的是的。那前提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我方面我要放哪一个点，那这个点就不算。传说第一个，然后传说是上善人，传说是我的文字的真实来源，但是传说的话也要有善知识的，因为传说的话完全在善知识的心中，它是心意性，它不是一教一心，但是传说的传知识，那就是传知识是绝对的，就它打你外都是错误，但是这种情况危险。因为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是因为这是信心，它必须要是以觉悟的心来带你颠倒的事。那我们以教定心有一个好处，是一个生死非常关键，你也是生死非常好，对不对？但是我教不是信心，我只要问你的先生，你做一个教学，大家都是一样。因为这个教是父母亲的传承，是祖师先说的，它是一个菩提道，它是一个道路。但是祖师他完全不安排你出门，那么在大家的心中，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他要开悟，第二个他跟弟子的缘要很深，他们之间的感应，他直接用道传到你的心中，他不需要放弃。但是这种情况风险高，你甚至容易错了相信。所以祖师说，传宗一气一心以后，你还要看这样的印证，你的道跟祖师的道是不是？一个道，你禅宗学完以后，要看出来印证你这个道对不对？所以禅宗的法风险比较高。好，就是在祖师这个祖师禅，比如来讲风险高。为什么不一样？但是结果就到了世界上没有两个道，两个道都不同。因为不说一佛这个事情，你是禅宗的，我是教宗的，最后的道一定是，一定是经过这条系统，不可能就不一样。不一样一定有一个错，一定有一个错。你的过程是通过唯识的史观，你的过程是通过天台史观，你的过程是华严史观，你是禅宗，不如我是各种各种，但是最后你就是中道实相，就是现前的内心性，是你通过去修行，你就是独立空的观，没有灵魂，方便有功能，方便有功能，如果不一样，那不就一个错？我没有科普警察这么意思的哈，我只是说风险性很高啊，这样。没有记错。 确终身终身虚中出头了。你的思想上面改开拓了，这么快不只会说话，你把它缩写不就是了？你就释放出来，你不进单打了吧？最容易单打反进攻嘛？怎么会不要回向给别人？这个观念不对啊！你不会损失，而且你会更大，因为你这个是个菩提效应，跟我们的菩提效应。回向就是无尽的，你包括一个小道理。我们本来今天初恋的话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创造的话，那在这个地方是有限。你到最后直接回向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付出，但是我们变得正常。譬如一堆人摆进灯塔，灯灯相传，不过求去的。所以回向我们是很重要的，把有量的功德转成无量的功德。我们没有回向，我们很难产生这么大的能量。但是回向就把它做好。你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是靠着你的身体实现，不要一开始就想要去考虑众生。一般来说，正常情况，把佛性刚开始先关，不是关好关老师。所以你看那个天地菩萨无量法，他是从天生智慧性到位。他是先装好，然后再关照，那么至少到那个程度的佛法通常超出的是佛种，就做到。刚开始你说是先不要把众生放进来，因为你的心是没转过来。刚开始先管好你的佛号，管好你的内心世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再考虑到众生的问题。所以这个势力很重要。你一开始就传到众生，你就是一个腐化的。回向很重要，但是它是放在最后面。据说我们先谈谈念佛机。念佛机它的一个形象很深，它只是一种引导。好，所以念佛机一定要带到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出来。所以念佛机它作为一个引导是可以，但是你不能完全依靠它，因为你完全听念佛机啊，你的心思上会，你的心思容易跳动。所以念佛机是带动你的声音，心中的声音还是通你的声音。因为念佛它必须是一种啊佛明确的一种念诵的一个实力人群，念诵是指身受控制，你只能够自念自听，你只能够听你创造的声音，从你听到什么定义是什么意思。所以身为念佛机也好，身为大众的声音也好，它只是带动你的声音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的佛音就只有你心中的声音符号。这个佛号可能是出生，也可能是嘴巴中的，在我们的身上都会有它。所以只要念佛机，它成功的把你的佛号的节奏带起来，它的功能就达到了。但是你不能完全跟着念佛机的声音走，你要由它带到你心中的佛号，然后跟着你心中的佛号走，这才是真的。这是你的精神。那至于你的念佛的声音有多大，就看你的。 算我们现在，你看中国国防做到，中国人也是，一定要从内心发展。那我说完你那个话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震动的，甚至他没有听到，光头跟白话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主跟白话嘛，主跟白话理论上，而根本最后从理论上，他是没有例外的。那么到现在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东西了。但是放火的状态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放火没有坏处，但是大家用的好处难讲。第一个，他是指向的；第二个，他跟我们清楚的说，他是不是有信仰这个作用？他是不是相信这个精神是有真的相？因为信仰是双重，你没有信仰就不能起号。你如果被阿弥陀佛的佛号引导了，他只是一个名声，只是一个名声，他不会是一个名声，因为你没有信仰，所以他这个没有福报，像那个苦口一样。佛号在他的心中转世的时候，不一定会留下什么，不一定。如果他没有信仰，那可能会失望。所以我之前说这个心就是错口啊，所以。这个牵涉到他本身对阿弥陀佛佛号的信仰，他的皈依，如果他完全不相信，他就迷信，那就不信了，那结果就不信了。因为他的正宝在他心中转移是，他没有双手就没办法触到，所以你敢说他听到佛号他没有信仰，如果不透过道场，就假的。万一这样子成立的话，那这个。佛法的力量要重新建立，那就不是一切为心造了，那就是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在主导你，那是他真的上帝的思想。佛教的一言堂里面没几道，谁给你来说都是主意，你的心思要不相应，这种力量有没有？佛教的一言堂跟外道的一言堂最大的意义就是，因为一切法毕竟空，所以才能开始。念心动，你念头一动就是一个念心，念头不动就没有念心。所以他心中跟佛号不相应，不相应的是什么？最基本的相应是信仰，第二个就是愿力，第三个就是观照。不相应要全都是的相应。如果我们信仰不了，这个观照几乎没有帮助，几乎没有帮助，根基在几乎。如果你心中没有建立一种力量，你怎么去改变自己？所以，心力带动佛力，如果你要是把不是佛力带动，是如果你认为佛力带动，那就是外道师傅他们的事情。如果佛主动可以带动，是那应该每一句佛话出来的时候，就应该全部都一样，因为是佛主动的，对不对？那就不应该表现在念佛的同时，我先过程。如果佛陀会主导的话，是不是就成不能实力了？所以是我们在主导佛号，你有多少准备，佛陀给你多少功能，这才叫做念佛，这很重要。感应道交，不能向外追求。众生心空的心，是不是？主要的条件的概念。准备好了多少，我就会满足。这个才叫做念佛。然后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个《地藏经》它有时候在这个是佛陀说话，有时候是群佛，有时候是佛，对不对？那道方这样子回向，你的心量庞大吗？对不对？那你心是主导吗？你心生则众生发生，你心量到什么程度，你是成就功德特别很大。我问你，回向以后你心量变大变小？你心量变大，功德会变小，你这个天上佛护你的恶行。是不是？他根本不懂我说的。你的心去接触法的时候，你的 时候，英国人说，你需要听一句话，你的坚持是无意义的。那么老板为什么他坚持做到后面，老板的因为你的时代是什么有问题？所以你做过年轻人以后，你是没有时间到了，是不是？因为你把终身，我们本来修行是靠自身嘛，我自己我相信世界嘛，怎么调伏自己是能够产生内需的嘛。现在你把众生的心都放进来了，你本来是一根稻草变成无量的老树，你功德怎么不小？你的心连自身的法界跟连众生法界的关系，要彼此共患，是不是？你怎么不去相应？你怎么不明白？所以，地藏也是全法，我们为什么是全法？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的是用佛笔字，看图片；有些是用笔字写，我也不好听。有些的方笔字是拿上厕所过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还是没有读懂，他不敢把他的功力释放出去，那他就没有听到这个主题，你是在说。好，下一个问题。那你这个是，你对自己我不敢讲少说，这个是话题，我这个不讲。因为你一句佛号不见得能够专注的了，你要观想这个老师。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时的对峙，躲一为之，那还可以，你不能当三观，因为你的心，光是面对妄想跟业力，要安住佛号真实，疲于奔命的，你又把它搞得这么复杂。就是你的心的造业能力没那么强，你这个牛是能够去拉十公斤的车子，你要拉到三十公斤，上不了几个。所以佛缘的佛界观，很多人喜欢把华严经跟念佛结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收住，不收。一个不要不要完整的人，所以你就不妨去佛就好，你只要把它善巧的引导到净土就可以了。我们在什么价值观修养影响？可以说最重要影响。我们一般是先把一些符号造好，到了最后再来处理价值观问题。我们一般念佛去念佛说，先处理品质的问题。你保证每一句符号都听到，每一种的功德功到净土的教育。所以我们先求实在重要。当大家告诉我所事情没关系，最后一天。他不是到位站了，身上多了几双帽，也磨了一双脚了。他当然总是会让大家把东西让你去穿，你自然穿上，你也不能穿。所以那个时候再来去回想，再来考虑众生，再考虑这个信仰问题。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妄想出生，你要这样子的话，就事情就做不好。所以刚开始先设心，先管理这佛号咒。保护你今天就要防止这个数量的社会的成分。那我们这个回答大家，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师父，一个修行人要怎样做才能够保持精进到现在？净土宗的人，我想有三个给大家回答。第一个，你开口发心受戒。很多净土宗人呢、过度的骄傲，我心中有佛，我怕啥？不要这样子，业力不能放过，也不要去触动罪孽。但是往生，他是得救，也不能得心业。我们在处理业力啊，如果你要知道，你不能只是佛停留在我存好心，佛好好做好事。你要有一个愿力，有个净土，我一定要去到位上发生东西。所以你现在净土的 要准备好说不杀敌，这也可以。如果你真正准备好的话，建议说不杀敌，你的心态要完全不一样。做了菩萨劝带来念佛，你的完全不一样，你很多事情都放下。所以你做了个戒，你的生活有一个标准，至少你的生命当中会有所坚持，有所让步。你会知道有些事情是要坚持，有些事情是可以让步。你要把生命的至少画出一条线，那些东西是不能跳的，生命的红线要不让自己的底线。我建议你先放个钱啊。第二个就是慢慢思考的操作。我们刚刚讲的前条，你要有功课。如果你只有一次一路念佛都没有理观，可能你临终没有障碍，你就过去了。但是你愿意下这么大的苦做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储存第二念的缓解能力，就是你的理观也要准备一点。当你的佛号超过一道重大的障碍的时候，你怎么突破？怎么样把你的妄想执着中带出来？所以我建议你闭关思修，不要记住以佛号为主，就是旁边的药物中慢慢的药在旁边跟你，这个就是功课。我们每一堂功课都是为临终在准备资料，临终的每一句佛号都不是白带出来，都是你平常的时候准备而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每堂功课都是在创作你的往生的资料，闭关思修，这第二个啊，你的功课，第三个最重要的上品不断，功课不要多，但是你要有核心，你能够用功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算是每天一个小时，你用功三十年，开始，不要再用暴饮暴食来休息，当皇室的时候，皇室的都不睡觉，然后每天一个都不用功，没有用，包括你真的没有用，你这种完全是用一气用事来休息，没有用，点点滴滴的，功课不能尽超过三天，就是这个，你今天你会不会休息一天？就是到底上面要几天？所以功夫不能断，所以你要下去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好，那我们的话该要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感谢三位的讲座的主持，来到我们的主持。我们更感谢三位的全员的参与啊。那我们这个话算是可以说了。好，谢谢大家。Thank you.